今天呢，我们是这个约伯记概论的第二次啊。那么约伯记的概论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一开始呢，先有一段 introduction 啊，有一段的简介。那么特别告诉我们呢，这个约伯呢，他是神的见证人啊。然后呢，他也是神手中的工作。所以呢，神呢就许可把约伯呢交在仇敌控告者这个撒旦的手中。那么，然后呢？撒旦呢就下手苦害约伯把他的一切都剥夺，并且呢，让约伯呢从头顶到脚底生恶疮不过呢，感谢主，约伯呢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而且呢，他不是像仇敌控告的他那样必当面弃掉神相反的，约伯他在那样的苦境里面，他也是敬拜神。所以呢，约伯在这些患难中，他是有一个得胜的见证那么神的旨意呢，是要让约伯从完全到完全。最开始约伯，神就称他是完全人。不过呢，那个完全是人的完全，神要把他借着十字架的工作，然后呢，把他带到基督里的完全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之后约伯的三个朋友。那么他们就结伴来，想要来安慰约伯。那么我们知道这三个朋友呢，他们正好是代表魂的三个方面那我们知道，我们用魂是没有办法认识神的，我们魂里面的一切都是不能让人得安慰的。所以呢，约伯说：“你们来安慰人，反而让人更加愁烦那么这是第二部分。那么第三部分。就是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有一个年轻人名叫以利户那么以利户呢，他是代表人的灵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要认识神，必须用灵来认识神。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讲，启示得很清楚，神是灵，所以呢，必须用灵和真理来敬拜他，也只有用灵才能够来认识他所以呢，以利户呢，他所代表的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呢。用以利户自己的话来说，他说：“在人里面有灵我里面的灵激动我。”所以以利户他是跟约伯的三个朋友是非常不同的所以呢，以利户呢，他说我们要认识神，要用灵来认识神。所以他说我不用你们的话，不用约伯三个朋友和约伯的话，这个话都是从魂里面出来的。还有呢，他说我们当选择何为是。我们当选择对的途径、对的方式来认识神，要用灵来认识神那么这一点在新约圣经里面就很清楚。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要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这个就不是人的魂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所以呢，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以利户呢，对约伯有很好的帮助第一，以利户呢劝约伯，你不要定睛看你的自己，你要转眼仰望神。所以呢，他对约伯说：“你要向天观看。”我们知道神怎么帮助亚伯拉罕呢？就是叫亚伯拉罕从他自己狭窄的帐篷里面出来，让他仰望星空所以呢，他里面就开光。然后他说：“听啊，神的声音。”所以你不要听你自己。魂里面的声音，也不要听你周遭人的声音然后呢，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以利户，那么他让约伯转眼仰望神，这对约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以利户呢，告诉约伯，你们要认识，你要认识神，认识神的所事，认识神的所作，认识神的鼻影和他的毒影那么在以利户。对神的认识，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名字那么以利户呢，他给神的名字，他称神是知识全备者。那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那么这个呢是以利户对神的名字所以呢，他说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全能者为大，我们不能测度。告诉我们，就是今天。人在神的面前是非常的渺小的我们真的是连灰尘都不如，而且呢，消失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在乎。但是呢，感谢主，神知道，而且神竟然顾念我们啊。那么这是神的所事啊。那么神的所作，尤其是他的救恩，也是何等的宝贵。一方面，神是启示啊他自己的神，所以呢，神说了一次、两次，世人并不理会。在希伯来文里面，他们的特点，你如果两个数字差一哈，比如说一和二、二和三，那么这它不只是讲具体的数字，它是他们的表达的方式，表示很多次的意思啊。所以呢，神一面的他乐意启示他的自己，不管人要不要听啊。但更宝贵的就是神再三的向人成就行作成就这一切的事。在这里以利户呢，他讲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那你如果仔细读这一段的话，有三次讲到救赎这个人的魂，人的自己就是人的魂哈、啊，免下深坑。那这就是告诉我们，神要把我们从死、罪和死里面解救出来，而且不止一次，是三次。所以神的作为果然是像他所说的，是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啊。而且呢，以利户告诉我们，之所以能够救他免下深坑，这是因为他已经收到了赎价。这个赎价当然不是我们愿意付，我们能够付的，这当然是神的羔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啊。那今天到今天，我们的神他不只是救我们一次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救我们是三次，那这个三次是代表啊，他过去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救我们，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呢，箴言有一句话非常宝贵的哈，你既救他，还要再救啊！你要救他的话，不是救一次我尽到责任就结束，不是。你既然救他的话，你还要再救他。所以我们的主他的救恩是完全的哈，他爱我们到底，他也救我们到底的哈。而且呢，我们的主呢，他是教训人的主，所以以利户的话，他说教训人的有谁像他呢？啊，所以呢，他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那么这个就是神，他不只是成就救恩，他要把这个救恩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啊。然后呢，有弟兄像于洪杰弟兄，他就认为约伯记36章15节到16节是约伯记的要句啊，主题金句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不只是教导我们，他是用大能来教导我们的，这是以赛亚书的话啊。所以呢，神借着困苦，我们知道神有些时候要教导我们，要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肯服下来，能够受教啊。他是天地总动员的啊，所以神是用大能的手，然后呢来拯救我们。在约伯的身上，神就是借着困苦，为了要救拔困苦人，所以这个以利户给约伯也有一个绰号哈、啊，叫他困苦人啊。目的呢是借着他们受欺压，要开通他们的耳朵，引领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要把我们有从我们自己天然人魂的狭窄里面带出来，要把我们带到宽广之地。那什么是宽广呢？诗篇119篇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哈、啊，他说：“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话极其宽广。”就是神要把我们从我们自己和所有世界上的人事物里面带出来，把我们带到神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那个里面是极其的宽广啊，所以呢，这是神的工作啊。那么还有呢，神使人夜间歌唱。我们知道夜间的歌，你是不是看着谱唱的？因为那个是完完全全是都是黑暗，所以夜间的歌一定是从心里面唱，一定是信心的歌啊。所以呢，这是神的工作。所以呢，我们为神的这样的工作，我们低头敬拜神啊。那么还有呢，以利户呢，他指证约伯，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是你看他的次序，他是怎么让约伯肯受教的啊？首先呢，以利户 他耐心地听约伯，尤其他三个朋友对他的批评。然后呢，以利户他对约伯表同情啊，他说：“谁像约伯，喝讥诮如同喝水呢？他与作孽的人结伴，与恶人同行。”就讲到他跟他的三个朋友啊，而且呢，这个以利户对约伯说：“我愿以你为师。”你知道这个愿意很难得的哈。我们很多时候，无论我们自己的家庭，无论在我们的聚会，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愿意对方为师啊。那以利户呢，他说：“我愿意以你为师。”其实有这样愿意的心，有这样的同情心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这就是为什么约伯他有愿意受教的心。这一点很要紧哈。有些时候我们约伯的三个朋友和我们很像，我们根本没有耐心听人家的话啊。约伯说：“你们要能够听我说就好了。”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愿意听的。唯有这个以利户，那更是唯有我们的神。你知道，等到约伯和三个朋友跟以利户话都说完了，然后神听完了每一个人的话，然后他才向我们显现啊。因着这个缘故，因着他对约伯的同情，同时呢，他就可以责备约伯。那这一点很重要哈。而且呢，他对约伯的责备也是非常这个非常合乎中道的哈。他说约伯满口有恶人批评的言语，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多发无知识的言语。所以呢，这一点呢，的确也是约伯他的难处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约伯是在暗中摸索，而且呢，他那个时候呢，里面还没有开启，还没有光照在他的里面啊。那以利户对约伯最关键的一个指证，他说：“因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那这个苦难就可以等同于十字架。那我们在魂里面都是如此的啊。我们很多的时候，神量给我们的患难，量给我们十字架的这个工作，我们是躲避，我们是拒绝，我们不肯接受，不肯拥抱十字架啊。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呢，他说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那这个是对约伯，也是对我们每一个还在魂里面天然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提醒。那么更重要的呢，是以利户让约伯预备迎接神。所以呢，一面以利户说愿约伯被试验到底，那的确是如此。今天我们的工作不能半途而废的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不只是背过十字架，你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而且一直跟随他到底，这才是主完全的工作啊。而且呢，非常重要的，他说，请你指教我们该对他说什么话。约伯以为他要跟神理论，但是呢，以利户他提醒约伯，只有神能够预备我们，而且呢，巴不得主能够预备我们的心，我们知道当怎样预备迎接神啊。那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这个是以利户这个所说的话啊。那么然后呢，等到他们的话都说完之后，然后呢，神在旋风中向约伯显现，而且呢亲自回答他。而且非常有意思，你看约伯前面有很多话，他有很多自以为意的想法，但是呢，他见了主就无话可说。那这很像什么呢？因为主是一切问题的答应啊。所以呢，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说到了那日，就是主耶稣回来向我们再次显现的时候，说你们什么都不问我了，因为我们的主自己就是一切问题的答应啊。那么神的显现呢，有两个方面，对约伯来说，一方面启示约伯来认识神，那另一方面是启示约伯认识他的自己啊。那么启示约伯认识神，我们用约伯自己的话来回答是最准确的。所以在神亲自向约伯显现之后，约伯就在神面前承认说，我从前是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从前是听说，现在是面对面，是第一手的认识啊。那这里有一个信心的原则哈。我们知道用诗篇的话来讲，他说我们所看见的 正如我们所听见的。我们所听见的是在信心里面的。然后呢，等到我们亲眼看见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信心所告诉我们的都是真实的。那么这里呢，对神的认识，因为篇幅的缘故，我们只能够用两点来形容就可以了哈。一面，我们的神他问约伯说：“死亡的门曾向你敞开吗？谁对死亡的门有权柄呢？叫他开就开，叫他开了不能关就不能关呢？那这只有我们的主。所以基督他是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我们的主担当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死，替我们死。不过他借着这个死，他败坏了掌死权的。现在我们的主说，打开不能关，就是不能关啊。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开了没有人能关。那这个就是基督的荣耀。所以这一点我们的神特别要向约伯启示。还有呢，他说，亮光从何路分开？那这是个物理现象啊，亮光什么时候分开呢？这个叫做色散现象，就是光本来是你看不出它什么颜色的，但是光是可以分开的，这个物理的现象叫做色散现象啊。所以呢，天上下雨的时候有彩虹，每一个雨点就像是一个三棱镜，像一个 prism 一样啊，光经过 prism 的时候就会分开，然后呢你就看见七种颜色，对不对？但这只是神在自然当中的一个预表。同样，你不知道什么是神的爱，对不对？那神的爱在十字架上就分开了，借着十字架，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讲了七句话，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神的爱。所以呢，这个是神的启示他自己啊。那么还有呢，讲的神问约伯，他说：“你知道天的定力吗？你能够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今天我们的主，今天他就是，今天我们看见，地和天，天的一部分地都是背叛的，都是跟着空中掌权者的恶魔，然后呢，全地都在握在那恶者的脚下，对不对？但是神他不只是要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他更是要把从撒旦权下的能够赎出来。有一天天要在地上掌权的啊。那这一点约伯他前面他在那里说现在呢你看见恶人在市场亨通有没有，但是你有能力能够定他的罪吗？让恶人从黑暗中出来吗？所以这些约伯都是不能做到的，但是呢这些神他的公义有一天他都要成就的啊。所以呢感谢主，这个就是这个神那么向约伯显现，为的是要让约伯认识神。那么更要紧的呢，就是神也要让约伯认识他自己啊。今天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说过什么叫做光中见光，其中有一点，就是神他的荣耀的光光照的时候，很多本来模糊的看不清楚的，现在都要显明出来。就像我们拍照，你用闪光灯，对不对？你不用闪光灯，很多细节很模糊，看不清楚的。但是呢，你如果用闪光灯的时候，那么这些细节就显明出来。同样，今天神在荣耀中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自己才能够看见我们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以前约伯，他自以为我有义，我要到神那边去，这个告诉神说我有义。但是等到神在荣耀中光照他的时候，然后呢，约伯现在才真正的看清楚，就像像那个罗马书里面保罗所说的，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里面毫无良善，不是有一些良善，是一点良善都没有。那这一点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在约伯记里面呢，神是借着两个怪物向约伯启示他的自己。一个是河马，一个是鳄鱼。请你不要搞错，这个河马不是讲河马，这个河马是和鳄鱼都是让约伯照一照镜子，看这就是你。那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呢在这里呢借着启示，约伯就说，我以前自己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而且呢这些事太奇妙了，是我不知道的啊。那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河马呢 圣经特别告诉我们，他在造物中为首的。你知道，万物都是应该基督居首位的，任何不是基督要居首位的都是有难处的。所以呢，这个为首，用保罗的话来说，就是罪人中的罪魁啊。那么荷马有很多的话，我们只举一个例子来说哈。约伯记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创造他，就是创造荷马的，给他刀剑。你很稀奇哈，荷马是个食草动物，它是吃草的哈。荷马它有刀剑吗？你知道那种捕食者，像狮子啦这些，它有刀剑，它的牙齿、它的爪牙都是刀剑，对不对？但是呢，非常稀奇。其实神的话一点都没有错，神就是给了荷马刀剑哈。我给大家看两张图片啊。第一张呢是荷马的大嘴张开的时候哈，所以呢，你可以看见它上面像犬齿一样，像刀剑一样，对不对？它下面的牙齿也很厉害，这个已经被修过的哈，不然的话也是像刀剑一样的厉害。那么还有第二张呢，你知道荷马它彼此相争的时候啊，那就是比大嘴，就比谁的嘴大。然后呢，你看它下面的牙齿是不是像刀剑一样，非常像刀剑啊。我们知道有一些到非洲去的这个探险者啊，你一般大概觉得鳄鱼是很可怕的动物，对不对？其实他们说不是，真正可怕的是河马。河马它的这个 territorial sense, 就是它的地盘观念很强烈。所以你如果不小心闯到河马的地盘里面去，它会攻击你。而且它的攻击非常可怕，因为它的嘴非常非常的大啊。然后呢，你记不记得你如果想约伯跟他这个三个朋友怎么唇枪舌剑，怎么争辩，那就是比大嘴，就是这个像河马一样比大嘴。那我们彼此争论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啊，也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这个讲义上来哈。所以呢，这就是约伯，这也就是我们应该看到我们自己就像河马一样啊。所以呢，这是河马。还有呢，就是鳄鱼哈。那么鳄鱼呢，圣经形容它是在骄傲者当中做王的。那本来我们就不应该是王，而且你还是在骄傲的水族或者骄傲者当中做王的啊。那么圣经形容的鳄鱼呢，它的颈项中存着劲力。我们知道颈项是代表意志啊，所以呢，有些圣经形容那些悖逆的百姓就是硬着颈项啊。那么这个意志呢，也是这个鳄鱼的能力。你知道鳄鱼啊，它捕食有一种叫做死亡旋转，它咬住你之后它就转，那没有什么猎物能够抵抗这样的一种的攻击啊。所以呢，鳄鱼它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坚强的意志，强烈的意志啊，那就是我们的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呢，它无所惧怕啊。所以呢，罗马书里面讲，我们肉体是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啊。这个无所惧怕，尤其讲到不敬畏神，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今天在无神论的国家，像比如说中国大陆，这个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访问学者到我们一起工作，我跟他传福音，他就讲到这件事哈。他说其实以前中国迷信，你迷信啊，你虽然是拜的是假神哈，不过呢你毕竟心里面还有一些忌惮的心，对不对？所以呢你还有道德底线。那现在因为你什么都不信，这样子你任何道德底线都没有哈。尤其像中国食品安全，比如说三聚氰胺这个混在牛奶里面，这个东西你知道它就是什么都不怕的，这个完全没有道德底线，这非常可怕的哈。请大家记得，我们的肉体就是这样无所惧怕的。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鳄鱼它是活化石，它的根源一种从亘古就有的啊，一直从最开始就有的。然后呢，鳄鱼全身都披着盔甲，对不对？所以鳄鱼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没有被十字架对付过的魂生命。被十字架对付过的生命叫做人的破碎，灵的出来，对不对？它是人没有被破碎过的，那这个就是这个鳄鱼的特点啊。所以呢，鳄鱼外面是坚固的鳞甲，没有被破碎过的。这个坚固到什么程度呢？密不透气。这个气原文就是鳞啊，就是鳞的意思。所以你发现现在这个人就是一个坚固的堡垒，那么鳞都进不去的，透不进去的啊。 那这是外面的，它里面呢，他的心像夏末石那样的结实。所以呢，你就知道，今天如果我们一个人呢，他的灵破，人破碎的话，神是要把他的石心换成肉心，对不对？那我们没有被对付之前，我们的心就像石头，像磨石一样啊。而且呢，非常传神。他说，这个鳄鱼一旦被激动起来，哈，它一起来，连勇士都会昏迷。这昏迷这个字原文是什么呢？拖把。我们知道我们犯罪有一个意思就是拖把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原文这个字就是你射箭没有射中靶心，偏掉了，对不对？那这个昏迷就是一个拖把的意思啊。所以你看看像不像呢？太像了。约伯他一被激动起来，他的朋友本来是来要安慰他的，结果呢完全都拖把了，说出来的话被他惹怒之后说出来的话都是咒骂他的话，对不对？所以你看，这就是魂跟魂互相激动的这个特点啊。所以呢，等到这些神让约伯看见河马，看见鳄鱼，其实他就是看见他自己。所以呢，这个时候约伯就轰然倒地啊。所以呢，这就是人的破碎灵的出来。所以在那个时候，约伯他蒙了光照，他就说，我是卑贱的，我厌恶我自己。然后呢，他自己自觉的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我们解释过，尘土跟炉灰都是已经被分解到最彻底，一无所有，一无所事的时候，这就是尘土跟炉灰。所以呢，约伯说，我就是尘土，我就是炉灰。然后呢，他在那里照着神的意思懊悔。所以呢，感谢主。那这个就是神破碎约伯，然后呢，要让他真正在灵里面得自由的工作啊。那么，然后呢，神的工作在约伯身上是让他从完全到完全的啊。我们最后看主给约伯的结局。约伯他开始有个哀叹，他说，我有什么能力让我能够忍耐，我有什么结局能够让我盼望。但是感谢主，主在所有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就为约伯预定了一个美好的结局。所以呢，完全人他有好结局啊。那约伯被神的改变最明显的特点，你看神一说话，他不说别的，先说他的旨意。那么约伯他被神破碎之后，他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之后，他首先关心的也就是神的旨意，而且不止一次啊。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那么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总结起来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神的爱不改变的。约伯他被掳啊，在这边他就是说从苦境中转回，苦境原文就是被掳。这个他最大的苦难还不是外面的苦难，他最大的苦难就是撒旦欺骗他，说这一切都是神在苦害你。所以约伯他相信了，他说，神啊，你向我变心。但是神从来就对他约伯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神一开始向撒旦称约伯是我的仆人约伯，最后他同样对约伯三个朋友说，我的仆人约伯。所以神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啊。那么还有呢，刚才我们说过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从暧昧不明到隐藏，最后呢到不能阻挡。然后这是约伯从心里面要成就神的旨意啊。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就是要把约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那么感谢主，这个就是神的不改变的旨意啊。那么也借着这一切呢，他认识基督和认识基督的十字架。所以约伯说，神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子。这个不是金金啊，没有金这个金金的金这个金的啊。所以呢，用彼得的话来说，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啊。那么这个十字架的工作是什么呢？前面约伯他在那里这个叹息啊，说，神剥去我的荣光，摘去我头上的冠冕。我们说过，在这里约伯是何等的不甘心。但是呢，你如果对比腓立比书，那么讲到基督他自己存心顺服，甘心降卑，一直降卑到底， 你对比一下，那个是基督他自己甘心的啊。所以呢，今天神就是要把我们从这个不甘心带到基督的甘心里面。那这个就是我们对十字架的关系和态度啊。那么这里呢，你看约伯他很多的话实在是非常非常讲到对福音的这个渴望，用约伯的话来讲太好了。约伯怎么说呢？那敌我者，就是我的仇敌，我的对头，控告我的，写的状词，他说我必戴在肩上，绑在头上为冠冕。你知道这就是仇敌对我们的控告，对不对？但是呢，今天你看见的是什么呢？今天你看见的是神的羔羊，这个背负了我们的罪。所以呢，你看神的羔羊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而且是神的羔羊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所以呢，我们的主背负了我们的罪的重担，而且他除掉了我们的罪。那这个就是这个约伯，他从他的经历里面所看见的神的救恩啊。然后约伯说，神破裂我的肺腑并不留情，把我的胆倾倒在地，将我破裂又破裂。那这是他的形容，但是真正的为我们的罪压伤的是主耶稣。所以以赛亚书53章非常宝贵的是，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中文翻成定义将他压伤，原文是喜悦将他压伤。不是因为喜悦主耶稣受苦，因为是看见主耶稣受苦呢，我们就能够从罪和死的里面得以解救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今天谁能够安慰约伯呢？只有真正受苦的主耶稣才能够安慰约伯啊。那么约伯的经历呢，他好像是经过黑暗进到光明中，那这个就是复活生命的见证啊。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所以呢，他埋在地里的时候呢，就好像尽是艰难黑暗，好像神的同在，神的交通也断绝了。但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约伯的经历啊，就好像地中产出蓝宝石一样，蓝是天的颜色，但是呢，它成型在哪里呢？它成型在暗无天日，然后地里面可以翻出火来的这些艰难当中。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把本来我们卑贱的材料啊变成宝石，而且呢，是能够把天能够成型在我们里面的啊。所以感谢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然后呢，约伯呢，他现在认识了神的道路，他立定心志要跟随羔羊的脚踪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呢，他说，我的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今天如果我们剥饼的话，剥饼是十字架的交通。如果主的爱摸到我们的话，我们若真爱主，就应当是现在，而且呢，我们要跟随羔羊的脚踪，一直跟随他到底啊。然后呢，你看见约伯的改变，我们的主教导我们要爱你的仇敌，对不对？你知道那个三个朋友对约伯说的那些咒诅的话，你常常觉得你读他们的话的时候，你觉得这应该够了吧？那些咒骂的话到此应该为止吧，结果没想到他还有更恶毒的咒骂的话。但是约伯他一直是说我的朋友，他们那样恶待约伯，约伯永远称他们我的朋友啊。这个时候约伯自己还没有从苦境转回，但是呢约伯，而且不是神吩咐约伯的啊，邱文正弟兄告诉我们，不是神吩咐命令约伯你必须为他们祷告，不是，是这三个朋友到了约伯那里，约伯就先为他们祷告，先为他们求平安。那你就知道这一个人是被十字架对付过的人，是一个被十字架成全的人，现在他真的是为人带来祝福的人。那巴不得我们有一天也真的是能够像约伯一样。那这个原则从来是一样的，不改变的哈。你知道以前亚伯拉罕撒拉还没有生产之前，神就先让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逼迫他的亚比米勒家祷告。所以呢，感谢主，神的作为从来不改变啊。所以呢，如果你把这一切放在一起，你就知道神的恩典何等的浩大。那最后呢，神就让约伯从苦境中转回，而且呢，神加倍的赐福给他。所以约伯后来的产业是双倍的产业，双倍的产业在圣经中是长子的名分。 而且这个长子的名分是属天的福分啊。你如果对比希伯来书里面所说，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长子讲到天啊。那么后来呢，神又赐给约伯，他之前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然后在撒旦的手中，他们一日之间就全离世了啊。然后呢，神呢现在又赐给约伯七个儿子三个女儿，而且他的三个女儿在全地是最美丽的，而且呢，约伯呢使他三个女儿和弟兄同得产业，那这一点非常宝贵的哈。后来我们读到民数记里面呢，西罗非哈他们五个女儿也要得产业，他们爱慕神的产业啊，很多人不爱慕的，很多像两个半支派，他们根本不要进迦南的哈，但是他们爱慕神的产业。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所以呢，感谢主啊。那么还有呢，圣经告诉我们，约伯之后又活了140年。请大家留意哈，约伯受试炼之前，虽然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年日是多少。但是呢，感谢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约伯他受试炼之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日子都是虚空。真的，我们如果是在天然人里面的，我们在魂里面的，我们有很多的善行，其实这些根源都不是从神来的。但是呢，感谢主，约伯受苦之后，现在呢，人的破碎灵的出来，现在他的根源是在主里面，现在他的日子都是神纪念的啊。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真是要像摩西一样的祷告啊，愿主指教我们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得着智慧的心。所以呢，感谢主，因此呢，就结束了约伯的这个见证，约伯的工作啊，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神在约伯身上的旨意，在约伯身上的工作，是为了要让约伯从完全到完全，从属人的完全到在基督里属天的完全啊，从属地的完全变成属天的完全。所以呢，这是荣上加荣的经历啊。最后用以赛亚书的话来结束啊。所以呢，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必得加倍的产业，而且是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感谢主，这不只是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也巴不得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好，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最后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听见约伯的故事，我们就要低头向你敬拜啊，因为你的旨意何其的美好，你的手段何其的巧妙。主，我们感谢你，你用钉痕的手量给我们各样的艰难，各样的困苦，为的是要把我们从我们自满，我们的自意，我们的狭隘里面带到你在基督里属天的宽广，而且那是极其的宽广。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主，求主你在我们身上的爱，你不改变的爱，你到底的爱，把这些旨意能够显明，并且能够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这里，我们为众弟兄姊妹祷告，求主你实在是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神手中诗一般的工作，我们也实在是巴不得那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神能够成全善功，在我们的身上，也在我们教会的身上，在这年间，愿你动那复兴的工作，也巴不得神的旨意没有一点落空在我们的身上，让你可称颂的荣耀的旨意在人面前，在天使面前，在一切环境里面都能够得着称赞。我们人的话何等的有限，我们求主借着这样的交通你让我们回头再去仔细读你的话，思想你的话，让我们真是得着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应许，成为我们里面有荣耀的盼望。我们谢谢你成就的是耶和华，我们向你再三的低头向你敬拜，谢谢主，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